情绪忧郁。那这个呢东西呢啊，我就要看你怎么看了。在我还没有学佛以前，我就跟你们说嘛，我小小时候只知道家里的挣扎嘛，会有想的。可是当时呢，有些时候也不好过，看到妈妈伤心，但是有些时候就会想，怎么解决嘛？我能够做什么？当然有些时候，忧郁对我来讲是比较少了，比较少是那种叛逆和包袱了。就是啊，那个时候就是不满意啊，长大了你等着瞧啊，就是那种心态，但是不好。后来我们学法了过后，哦，这样子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对，对，宽容心就来了啊，也原谅了，也不计较了，也在想，就是每个人不做错也是有他的因素，也是遇到损友啦这样子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啊，忧郁比较少。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也会一点啊，在成长的那个年龄也会在乎别人的眼光的，别人眼光表现不够好，又好像觉得不可以要表现好一点，那表现再好呢，这个爱出风头，这也是有人要讲你，那个年龄很奇怪啊。然后但是呢就是一直在探索，一直在寻找答案，每一次遇到问题一直在寻找答案。所以我发现到有一个东西要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同样遇到同样的情形，为什么有些人掉进忧郁？我自己看我自己就比较少，很少，比较跟一个思路有关系。很多人掉进忧郁的是 problem minded， 就是想问题的人。我自己是 solution minded 比较多， problem 也有， solution minded 就是我要找答案。既然我遇到这个问题，我不可能同再来一次，我要这样子啊，我要怎么解决？所以一直在探索。探索的时候，在15、16岁的时候，天天都读那种励志文章传记，富兰克林啦、林肯啦、后来20多岁读甘地啦之类的，都在读。后来发现了最好的来自佛陀，来读探索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他不要讲很高的佛法，单单这个你要想解决方法，不要只是想问题，也要想解决方法。这一个心态就会大大改变你的生命，忧郁就。没有时间犹豫，哪里时间犹豫？苦即灭道，佛陀不只是跟你讲苦，即苦的原因，而且给你知道有灭的，是可以灭的，有方向的，有希望的。这个希望也不是假的希望，是真实有的。然后道就是方法嘛，解决方法嘛，所以八正道嘛，啊，然后换着生活世间的就是解决方法。所以很多人他只是想苦即。假设想问题时，想问题的原因，但是就不想解决，这样子的人就很容易掉进忧郁。你想解决的，我要解决问题的啊，这个人呢，他就很勇敢。我自己发现到我是很勇敢的，我遇到什么问题，我就想怎么解决，怎么克服，一定要讲一个讲一条路，怎么走出去。别人是怎么做的？别人遇到这个问题，他是怎么做的啊？我很观察的，我有观察的啊。尤其是有那个成长的年龄，有一个时候蛮自责的，觉得怎么我这样粗鲁。就看到人家别的孩子来自好家庭的，很温文有礼的，我们家里是很粗暴的、粗鲁的，然后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差啊，自己觉得为什么我平，然后为什么遇到同样的事情，我就生气了、冒火了，然后同样的事情他遇到了，但是他的心就很有爱心、很沉着的去面对，我都有观察的，所以有观察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学人家的优点。啊，很多人不是，我发现很多人是他一辈子他的性格是怎么回应他就怎么回应，也没有看到别人在你身旁遇到同样的问题回应的更好，你就好学了，不要去妒忌人家，学人家啊。我发现了这个很大的改变，当我一决定啊，别人是怎么克服问题的，为什么他可以解决得很漂亮，为什么我解决得不漂亮，那就学他嘛。这种方式呢，很大的改变。很开明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去想忧郁的问题，是想怎么解决，怎么解决，怎么解决。到今天已经成了一种思想的模式了，再加上学佛过后更加现实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实到一个阶段，任何一个问题一出现到我面前，第一件事情是想怎样在这个处境里面做到最好，怎样拿出最好的答案。你丢任何一个炸弹给我，什么问题给我，我就想怎么解决，怎么借到漂亮，借到没有烦恼，借到好好，而且呢还要把握它，把它用，充分的利用这个因缘，来让自己、让别人得到利益。啊，我都是这种反应的，这就是我所谓的学佛的现实。那我在看佛陀的生命，一辈子都是如此的。佛陀在任何一种处境， 佛陀都是要用最好的反应来达到最好的答案，一定是如此的，一定是如此，我没有时间去想掉在那边转的，没有。所以这是智者的表现。然后我想这个，哇，这是多么了不起，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得那么有智慧，一定很快乐。我告诉你，痛苦都是愚痴无明搞出来的，人如果有智慧的话是不会痛苦的，有智慧是不会痛苦的，那么圆满的智慧就圆圆满满没有痛苦。所以我一直以来在那个像你们这个年龄一直在寻找智慧，然后喜欢跟有智慧的人在一起，甚至呢，有时在佛教会啊，在哪里啊，跟那些年长，我很少跟同龄人在一起的，都是跟那些年长啊，二三十岁啊，他们生命经历比较高，然后谈到晚上，谈到天亮。所以有些时候在大学的时候，有时谈到吃早餐，也试过这样子，然后真的累了就倒下去。但是为了寻求知识，寻求生命的答案的那种心，寻求真的那种心，很强很强啊！这个到后来呢，就带来利益了啊。早期呢，也有一点点很多哲学理论啊，看早期有很多的那个哲学啊、思想啊，很多的该啊，对不对啊？他很多他想啊，刚才他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很多叫应该这样，应该怎么应该。以前我也是想很多这些东西的，但是呢，学法过后呢，啊，就觉得就单纯起来了，整个越学越单纯的。其实学法是这样，开始学越学多很多很多，到一阵子你的当他知识转成智慧的时候呢，他是单纯的。如果知识转成智慧，如果没有单纯的作用和力量，不叫做智慧。智慧也很奇怪的，他到后台的时候呢，他总结的时候呢，超然的时候，他是一种很单纯的。单纯到什么？任何事情出现在你面前要做决定，除非资讯不足够，只要资讯足够，马上答案就出来了。啊，这种是智慧的起的一种作用。你要看到你自己是还停留在知识的层面，还是你走向智慧的层面，你就看这个。真的，智慧是很好用的，不会给你纠结的。纠结是我们的学问给我们纠结，但是我们的知识可以给我们纠结，智慧不会让你纠结。所以这个也是，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，情绪问题不没有什么情绪问题的，少很多的。那还有一样东西呢，情绪问题就产生了，就少了什么你知道吗？少了 EQ。IQ 也有，但是最重要少 EQ。你们讲 emo 吗？是吧？啊 ,EQ,EQ, 啊 ,EQ。那么在我学佛过后呢，我才发现到人家讲的 emotional intelligence, 其实在好多年前出现这个名词，哇，我就哇这个不错。我来到佛门的时候才发现到佛陀是顶尖的 EQ, 满分。真的 EQ 满分的是佛陀，在任何情形下有慈悲喜舍，在这四样里面，四无量心里面，这四无量心就是最 powerful 的 EQ。 舍就是见，舍的基础是智慧。Sabbe Sattva Kammasakha, 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。然后你其实这是让你想起因果和业，很多你们的问题，如果你懂因果和懂业的话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们的问题呢都没有的。如果你们讨论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是因为你不明白什么因什么果，什么因什么果才会纠结啊，怎么样啊，怎么达到啊，哎呀很无奈啊，很多问题出现。你因果问题一搞清楚了，我告诉你很多问题就没有了，很清楚的，很多问题就没有了。就是哎呀，因没有我也不要去期望那个果，那么因没有，如果我要那个果，我就在因上多下功夫，多做多努力，等我的因足够了，然后几次要成果就给他成果。那你的工作是做，而不是在那边忧，为那个不能实现的东西那边起烦恼，那你就没有犹豫了嘛。我们犹豫是要达不到，不要的找上我啊，这个苦是不是？我要的我得不到，我不要的找上我。我又抗拒不了，然后我求的啊，这些东西都很困苦的啊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再带来我们心里面的纠结啊、忧郁啊。但是如果你有很明确的因果关系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哦，这个是这个，这个是这个，这是这个，那好东西还没找上我，那就算了嘛，我能够做什么？那我如果我还是要寻求这个理想，那么我又问这个理想是什么因，那我就在那边努力努力努力，这样就好了吗？这样就解决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少掉很多的那个情绪忧郁。当然这个是我在浅的层次这样子跟你们讲，更高的层次 它来自不只是因缘的智慧，缘起的智慧，来去对这个轮回的智慧，因果的智慧，然后呢这个慈悲喜舍，慈悲喜其实三个加起来就是爱，爱的三个不同的层面，慈希望你好，这是爱，悲我看到你苦，我想到你离苦，慈的目标我可以想象你是笑容的很好的，我要你好，这是慈，这是爱心，一下希望你好，所以目标是愉悦的目标，快乐的目标。悲心是我要你离苦，目标是苦的，我看到你苦，我要你离苦，所以对象是苦和苦因，我看到你去烦恼，看你辛苦啊，苦。然后呢喜，不要妒忌人家，人家好，希望他的好，不要失去，不要说好，最好他快点失去，最好快点长鱼尾纹，是吧？你看他太美了，你就起烦恼啊，最好快点长鱼尾纹，这不好，是不是？你就是祝福他好，然后呢，希望他永远啊好啊，希望漂亮的继续漂亮啊，有财富的继续有财富啊，成功的继续愿他继续成功啊，我们会以别人的成功好像自己成功这样子那么高兴。那很好啊，现在天天都很欢喜，看到这么多人成功我们都很欢喜，你天天妒忌，你天天看到人家成功你天天妒忌，这个好苦。而且在佛教里面这种还是一种妒忌人家，还是让你失去力量的一种因、啊、人家对你再对你会没有安全感，有才干的人来到你面前看到哎呦这个会妒忌我的，都不敢显露才干，或者是不敢有好东西也不敢给你知道，对吧？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，你有这三种心，人家好你不妒忌，你希望他好，你希望人家好，希望人家离苦，希望人家的好不要失去，不要去妒忌。第一个是要克服的是那个嗔恨心，你有爱心，希望人家好，你就不会嗔恨，你希望人家离苦，你就不会有残忍的心，看到人家痛苦你还麻木，那是很狠的心才可以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会，你要让他离苦，这样啊，然后呢？人家好你不妒忌，第三种是不妒忌，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就是爱心的一种圆满，成各个方方面面。而那个舍就是基础，很多东西它有它的因果，众生有自己的因缘，所以有些时候你希望他好，他没有那个功德他也好不了，你希望他离苦，他的恶业一直继续的成熟，他也离不，他还没有了解，他的恶业还没有了解，他也离不了苦，就是。然后呢，你要他好的东西不要失去，自己亲爱的人喜欢的人你都是希望他继续成功，然后呢但是他们只要他的功德用完了，他又没有累积新的，他就失败，或者他的恶业成熟他也会失败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萨贝萨达伽玛萨嘎，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，那你这样子心就平衡了啊，他有他的业，我尽力而为就好。生命里面很多因素，有一些因素在我们的把持内，有些不在我们的把持内，比如说过去的业，这个不是你能把持的，你现在能把持的是现在的心，现在的身口意所能做的东西，这是你能把持的。过去的你能把持吗？我哎呦，恨过去，为什么我投生的时候不找个有钱的爸爸，对吧？你这样子，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，没得好讲的嘛，这东西让你这个遗憾也没有用，或者继续想为什么以前怎么样，这些都没有，于事无补啊，你是想。然后都是他们的众生有自己的业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业，所以我要在乎的是现在我造什么业，我要做的是现在我要为我的目标怎么努力啊？这个因果关系搞清楚，那你就会也没什么情绪，容易感感的去做。因果关系搞错也是很麻烦的，比如说有一些布施者，他认为我只要布施，我就不用管我的公司生意也不用去做，我只要布施我的钱就会有啊。也有一个有一个人，他更以前在我们这里出过家，后来还俗回去的啊。他的想法是，我只要继续的布施，我就会有钱。怎样有钱呢？他又没有时间做工，每天来道场。我没有说来道场不好，要服务。可是他的服务了过后，他又不是那个形式讲，我一定会有钱。怎么有钱呢？那他就供养过后，拿了一笔钱上云顶啊，赌啊，因为他讲我做了这样的功德，我赌一定会赢嘛。那里有可能这样的事情？这个赌本身是堕落的一个因素，在这个败亡经里面，巴拉巴瓦说道，他那边有讲，赌是让人家败亡的一个因素。那你都已经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则，赌是没有生产力的东西。当然，有些人还是有赌的数，还是靠赌赚点钱，但是他还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赌本身是没有生产力的，只是给你当时愉快一下而已。种田啊，耕种啊，服务啊，这些都有生产力，但是赌是没有生产力的。所以赌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钱就是从人家袋子进你的袋子，你的袋子去他袋子，但是呢这个资源没有更好的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赌是不好的。所以这也是一个错误，因果关系搞错。所以等到自己要面对破产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有那个犹豫了，这问题来了，啊，这也是不可以的，哦，这是要懂。好，那这是一点哦，这个情绪你们要明白哦，这个情绪犹豫。那么真正来讲，彻底的能够放掉情绪犹豫呢？除了我讲的刚才都是你们很容易明白的，就是务实嘛，你不能做东西就你苦恼也不能用，不能做什么，能做的东西你也不需要苦恼嘛，能做就去做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做的东西有什么好苦恼？生命里面它有因缘嘛，有些东西就只能默默的忍耐，对吧？真的，就像那个鸡，当那个鸡它命运是鸡的时候，被关在那个笼子里的时候，其实很艰苦的，挤在那边也不能翻身，对吧？你们看过那些鸡啊，萝莉在载着的时候，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他还是他以为是他的同伴让他很难受，他就用嘴去做他的同伴，做鸡已经够可怜了，然后还做来做去做来做去，大家都死，对吧？但是很多人，你以为这个东西只发生在鸡的身上，其实很多时候发生在人的身上。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以为是这个人得罪我，是这个人伤害我，其实是自己的业让你自己很奇怪。有些时候人家没伤害我，我也自己很难受，你要自己要明白。所以慢慢的明白了因果关系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再制造苦因了。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做到最好就好了。如果你常常能够建立起这样的态度，这个犹豫就没有了。那更深一层的就是，除了这种智慧上的了解知见以外，就是因为修行的缘故，慢慢私心慢慢打破。因为修行的时候，你在特别在观禅的时候，止禅你是培养那个定力，让你有定力去用那个光，内在的光明去照照自己的身心现象，看清身心现象，看清过去现在未来的现象。那看清这一点现象过后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然后呢你心就会了解，其实这一切生灭现象，肉体跟精神都是无常的、苦的、无我的，它的本性是这样。那么因为你了解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心就释放，心一释放反而是一种解脱和快乐。然后我，然后你对无我的了解多一分，你的私心就少一分。你看你们在讲的时候，多少次那个苦都是来自自己的自我，对吧？他讲我，他的眼光，他的压力，他的期盼，他的什么，都是自己的我活在那个，我活在那个压力里面。我告诉你，我像什么？我像那个射弓箭手的靶子，知道吗？靶子，红心。人家弓箭手一个红的靶子，那么如果你的我像那个靶子那么大，那么呢只要一个是神枪手或者弓箭手，好的弓箭手一下子射就射中你，不然的话射多几箭也会有一箭射中你。如果你的靶子像天空那么大，谁能够射中你？我告诉你，盲人也可以射中你，对吧？盲人只要闭上眼睛往天空一射，你的我很大吗？随便射都会射中你，你的那个自我很大，很容易受伤害。如果你的我能够化到虚空，无我嘛，像虚空这样嘛，你试试看，不要讲虚空，讲风就好，还不要讲真空，风就好，你要抓风也抓不了，捕也用网也网它不住。那如果你的心能够训练到像虚空，那么呢，谁也不容易伤害你。那谁也不容易伤害你的时候，基本上犹豫就没有了。当你忧郁没有了，你会发现到你的 EQ 很高了。那么呢，其实呢，很多时候智慧就可以发挥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那么笨，但是我们 EQ 让我们笨。比如说你看你很生气的时候，你能够想东西吗？生气的时候你有时想不清楚的，你明明这个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做，明知道这个东西会把东西搞糟，但是呢那个撑火遮掩的时候呢，什么东西都爆发出来，然后后面才来后悔啊，很可惜。是是啊，就这样子发生了，那也挽不回，很多时候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你能够通过让自己能够明白什么是无我，每一次考验来的时候，让自己化成像虚空一样，让自己的心知化成像虚空一样，那么呢，你第一，你处在不败的地位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那么一个不容易受伤害的人呢，他就可以拿很容易的拿出正面的力量。你要散播爱心啊、慈爱啊、宽恕啦、啊，什么都可以。 那么你能够慈爱能够宽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 IQ 加 EQ 那个时候呢，任何事情出现面前，你很容易现实和踏实和务实。就是现在很简单，这个问题来到面前，怎样才能够最好，怎样能够给自己给别人都带来最好的结果，你就能够这样子去寻找答案。那么让我告诉你，大多数人都不是很笨的，如果你能够很轻盈的问自己，几乎你都拿到对的答案。就算是不是拿到圆满的答案，但是都会拿到不错的答案。圆满不圆满就看自己的智慧还有多高，掌握的资源有多少，但是至少你就可以问了，你没有受伤，人家骂你，你到底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，人家用激将法，我也不要因为他激我故意的叛逆做相反的东西，对吧？你故意做相反的东西也没有好处，你讲这个是很大笨蛋才走这条路，但是我知道这条路去的地方是很多黄金钻石，你讲笨蛋才走这条路没关系，笨蛋就笨蛋，我也走啊！你用激将法也激不了，对吧？啊，是这样子。你叫我走好啊，你走啊，走，我也不因为你叫，有的人会自我，我慢很大，你叫我做我就做咩，这样子我不是很笨，我为啥跟着你的话讲，关有什么要紧，不管你是牵着我走还是骗我走还是哄骗进去，去了把宝拿出来就对了吧。啊，这种看智慧就在这里，没有智慧的人他被骗进阿里巴巴的山洞，他想我是被骗进来的，为什么我要拿宝，我不要，我要出去，还是很笨，我管我是被骗进来的还是哄进来的还是赶进来的打进来的，我进了我看到有宝我就拿出去，这个是智慧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简单的智慧，但是很多人做不到，为什么？情绪自我让你不能够发挥智慧，你能够放掉自己的自我不受伤，然后你就很清楚的看东西，我管你是怎么进来的，我管你是骗我还是骗，其他什么东西对我最有利益，好，现在有黄金有钻石拿出去，这样就好了，最珍贵的拿出去就好了，对吧？嗯，这很重要。让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在生命里面错过生命里面的钻石跟黄金，然后永远在寻找，永远不满足，永远错过眼前和当下，永远寻找一个遥远的东西，看不到的东西。很可惜，他们一直错过了现在的宝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让自己 EQ IQ 夹在一起用的时候，让我告诉你，真的是，我告诉你，很多问题你都有答案。